好，接下来我们对十二章的经文做一个逐节的解释。我们先来看十二章的一到六节。我们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富人是谁？经文这样说，十二章一到二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富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好，第一节经文就开始描述这个妇人的样貌了，对吧？这个妇人的样貌，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他在说什么？他在说这个妇人充满荣耀，就以心充满全能，充满能力。你看，脚踏日，这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十二星的冠冕。那丁道尔认为呢，日头、月亮和十二星也许出自旧约那个著名的典故，就是约瑟的梦。哎，约瑟讲那一个日头、月亮、十二星的时候，讲到的是什么？向他下拜，表达约瑟要成为以色列家的君王，要成为以色列家的那个荣耀的那一位。那十二星呢，确实会让人联想到旧约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对不对？因为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嘛，为什么不是十三星，为什么不是十一星？肯定启示录的语言，十二星它就有它的道理，十二支派。但是这里的日头和月亮或许没有独特的意义，也只是显出这个妇人的荣耀来。所以从这个形象上来看呢，我们可以先得出一个粗略的结论，这里的妇人很可能就是指的旧约的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有荣耀，旧约的以色列是十二个支派。然后我们先粗略的得出这个结论了。第二节呢，经文又开始提到说，这个妇人怎么样，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并且下文提到他不断的被撒旦逼迫。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怀了孕承受生产之痛呢？那你回顾整个旧约的历史，你不难发现，其实呢，历代以来，旧约新约神的百姓都在遭受敌对势力的逼迫，对不对？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就开始为敌，亚伯与该隐，以色列与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与以色列，等等等等，征战从未停止，对不对？啊，所以他承受这个痛苦是真实的，但他承受痛苦的原因是什么？是生产之苦。生产之苦，从下文当中第五节那里说这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对吧？所以透过下文，我先指出来哈，透过下文我们知道这个男孩是指的基督。那么生基督的应该是谁？就是把基督生出来的应该是谁？女人。妇人和女人是同一个意思。是的，大家说的很好。所以生了这个男孩子的这个人，你联想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女人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伤蛇的头。当然那里的女人对当时创世纪的听众亚当夏娃来讲就是指的夏娃，对不对？但是后来呢，应验的时候指的是童贞女玛利亚，这叫双重应验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妇人到底是指谁？他有了不断变迁的意思。整个以色列，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妇人可以代指整个以色列呢？因为基督是由以色列而出的，是由以色列承接了盟约应许之后，从以色列给这个应许应验，盟约应验而出的。所以呢，这个妇人 联想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生这个男孩子要伤失了头的那个男孩子，当年指夏娃，后来应验指玛利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指的是旧约以色列。有人认为这个妇人指的就是玛利亚，但是如果妇人指玛利亚的话，那么在这处解释上呢，就明显的使用了字面解经的意思，对吧？但是同一处经文，如果你它其他的地方明显使用了象征的手法去处理，而你就直接用字面的话，这个是不一致的，解经的逻辑是不一致的。并且接下来十二章的十七节说，这妇人其余的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基督做见证的。哦，又把这个妇人的身份点了一遍，对不对？他其余的儿女是谁啊？所有的基督徒，所有教会当中的主基督的门徒，对不对？那么这个妇人的身份几乎呼之欲出了教会，对不对？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对不对？这是保罗说的嘛，在上的耶路撒冷很明显那里指的是啊教会，对吧？好，所以呢你如果说是指玛利亚，那么这个很明显是不一致的哈。卫斯道这样认为，他说呢，这里的妇人指的就是旧约的以色列，当他承受生产之苦的，在生产的艰难当中痛苦，这个疼痛呼叫，就表明基督到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充满了曲折，就表明弥赛亚的降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整个以色列来讲其实是一个痛苦忍耐的盼望，对不对？以色列一直在期盼这位弥赛亚的到来，但是他们生产的过程痛不痛苦啊？一直在忍，对不对？忍耐等候，所以生产的时候到了就是极致时候满足。弥赛亚要从这个以色列而出，所以这个妇人无疑就是诞生弥赛亚的旧约以色列。但是到了下半章，请注意哈，到了下半章，这个妇人就只代表信仰被因着信仰被逼迫的教会了。但是这个在圣经程序上是一致的，对不对？到了下半章呢，这个妇人代表的其实是教会，在一到六节这里，妇人代表的是旧约以色列，下半章代表新约教会。但是旧约以色列跟新约教会其实是同一个人，都是指的这个妇人，都是指的无形的大公教会，对不对？啊，这个逻辑上是绝对可以一致的哈。所以对早期的信徒来讲呢，旧约的以色列跟新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被称为真以色列，对吧？这个是以一贯之的，保罗那里是以一贯之的，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这里的妇人指的就是旧约的以色列，蒙上帝恩召拣选的旧约以色列，以及蒙上帝恩召拣选的新约教会啊。因为在旧约，你知道以色列在神面前是被称为神的妻子，对不对？哎，在旧约以色列是被称为神的妻子，有没有这个比方？何西阿书，对不对？在旧约的以色列民被称为这个儿女，对不对？啊，阿米，对吧？被称为儿女。那在新约教会被称为羔羊的
心腹，
而他其余的儿女就是所有教会的子民都是啊神的儿女，对不对？所以这个比方哈，它既有旧约的依据，又有新约的依据。圣经说，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所以这里的妇人指的就是旧约的真以色列和新约的真教会。所以我们透过这段解经，我们非常明确这个妇人的身份了，对不对？并且你看他所经历的，也确确实实撒旦要逼迫他，他又被上帝啊保守。哎，你这不就是教会真实的光景吗？教会被经历撒旦的逼迫，教会又同时经历上帝的保守，对不对？这个从侧面上印证了，其实妇人是指的教会。好，我们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妇人指的是谁？那我们要回答第二个问题， 大红龙指的是谁？十二章的三节到第四节的上半部分描述了大红龙的形象。天上又出现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请注意哈，大和红都是形容词，都是来形容龙的。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到地上。哎，咱看第三节描述的大红龙的形象哈，这条大红龙长着什么？七头十角，对，七个头上还带着七个冠冕，你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它的能力，对不对？在犹太文化当中，角代表着力量和能力，所以十个角的画面表明它的势力很强大，它的力量很强大。七头这里很明显也是象征性的用法，七跟十在这里的意义是一样的。作者用七这个数字不是代表它是完全的，是代表它的权势的普遍性，它的权势是具有普遍性的啊。但是呢，虽然它带着七个冠冕，哎，你觉得看起来特别像妇人带着十二星的冠冕，对不对？啊，对比嘛，很明显。但是呢，几乎所有的解经家都认为他这里是窃取的冠冕和虚假的荣耀，就窃取的。因为呢，这里的冠冕哈，跟第一节当中妇人的十二星的冠冕，其实在原文当中呢，不是一个字啊，它是有区别的啊。这里的冠冕指的是世上君王的冠冕，指的是王权啊。这个冠冕跟信徒的冠冕不同，指的是那种僭越的王权的象征，僭越的王权的象征啊。当然你知道魔鬼的能力和权柄是有的，但是他总是想假扮上帝，对不对？他总是想假扮神的那个荣耀，把冠冕戴在自己的头上。然后第四节开始描述说，他的尾巴拖拉的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到地上。丁道尔说，正如那个七号里面有好几处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对吧？三分之一当然代表少数，意思是这个恶者在他的跟随者或者他的属灵的邪恶的影响的势力虽然是来势汹汹的，但是也依然是少数，也依然是少数。但是呢，在这里他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到地上，有些解经家认为说指的是撒旦在其他天体的捣乱。我认为我不赞同这一点哈，我认为这一个解经也显得太字面了。为什么？因为过于解释星辰的字面意思了，就是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与整个宇宙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星辰坠落，这个太过于字面。并且在前文当中十二章第一节当中，那里的十二个星辰如果是象征性的指向以色列的话，那这里三分之一的星辰却你说它指实际的天体，就显得逻辑的解经是不一致的，对不对？很明显它就不一致的。但实际上一个妇人不可能头上戴十二个星辰的冠冕，所以他那里必须是象征性的。所以星辰在这里在十二章第一节是象征性的，到了十二章的第四节你又变成让它变成实体性的天上的天体，那这样的解经就是逻辑不一致的，就不能这样，对不对？所以呢，这里的三分之一的星辰应该指的是堕落的天使。是的，写失乐园的那一位米尔顿的神学观点就是这个，他认为这就是指的堕落的天使的数量。为什么我这样讲啊？其实因为有一节很重要的平行经文不能被他忽略掉。 为什么我们可以解释成为是堕落的天使？你看哈，第四节说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到地上，是从天上到地上，是一个堕落的过程。尾巴代表什么？跟随者嘛。大红龙当然是头了，尾巴就是他的跟随者了。大红龙堕落了，就是他本来是天使长，他堕落了，但是他的尾巴就是他的跟随者也有三分之一也跟着他一起堕落了，摔到地上，对不对？那这四节很明显的表达的是天使的堕落。然后有一节平行经文，第九节，第九节描述说，第九节其实是解释，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那这个解释不用解释了，就是对魔鬼的身份和龙的解释。然后关键是他的后半句说他被摔到地上，哎，你看第四节说被摔到地上，对吧？他被摔到地上的时候一同发生的事是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对不对？完全啊，他的尾巴拖拉着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平行经文的解释很重要，如果在第四节那里还看起来不那么明显的话，那第九节那里就非常明显了，对不对？就是互相解释。所以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跟他的使者是对应的，因为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也摔到地上，对不对？尾巴跟使者这个词是对应的，尾巴是跟随者嘛，使者就是当然就是他的仆役跟随者啊。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解经的时候，整个解经的逻辑就显得更加和谐一致了，对吧？啊，当然我们也考量到整个启示录的文体就该这样解经啊。但是呢，好，这个没有争议的点在哪里？就是无论启示录的细节争议如何，但关于大红龙是谁，在教会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任何争议。为什么在教会历史上从来没产生过任何争议？
第九节说，
对，很重要的一点，在解释启示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敏锐的观察到人家作者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对吧？那个应该作为一个好像坐标系的坐标一样，帮透过这个坐标来帮助我们解释其他的事情，对吧？原因很简单，因为约翰亲自给了解释，那大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怕他解释一遍你听不懂，他说古蛇、魔鬼、撒旦、迷惑普天下的，连着解释了四遍，对不对？ OK， 好，我们解释了大红龙是谁，我们来开始回答第三个问题，男孩是谁？好吧，男孩是谁？启示录第四章的第十二章的四节的下半段到第五节这样描述说，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呢？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对不对？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你要敏感起来哈，先知书经常出现这样的词汇，对不对？通常出现这样词汇的时候都是指的谁啊？弥赛亚嘛，对不对？先知书出现这样词汇，诗篇出现这样词汇的，用铁杖管辖万国类似的词汇的时候，都是指的弥赛亚君王，对不对？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更明显了，从古到今去到神宝座那里去的就只有耶稣基督，这个就更明显了，对不对？好，因为他耶稣基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嘛，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有资格坐在神宝座上，对吧？没有人有资格坐在神宝座上吧。所以有的时候呢，他经文本身呢要给我们定下这个锥子一样的东西哈，神的宝座，铁杖管辖万国，很明显你下意识的就觉得说一定是指耶稣基督，模模糊糊的也觉得应该是指耶稣基督，对吧？好，我们具体说，第三节经文说大红龙要吞吃即将生的那个第四节第四节说要吞吃那个即将出生的孩子，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就是妇人生的男孩子， 请注意哈，女人的后裔跟妇人间要生的男孩子是可以画等号的，对不对？这表明撒旦跟女人的后裔跟妇人间要生的男孩子那个亘古就为敌的画面，对不对？亘古就做敌人的画面。所以其实整个旧约历史都在告诉我们这一点，邪恶的势力，撒旦的势力总是企图伤害女人的后裔，总是企图伤害妇人生的男孩子，对不对？这个太明显了，该隐伤害亚伯，法老伤害以色列的男婴，哈曼伤害波，计划伤害波斯帝国的一切犹大人，对不对？这个很明显。最惊心动魄的是基督诞生之初，撒旦便借着希律王的手想要把他给怎么样除灭，对不对？这个很明显，你能想到这一点。所以卫斯道这样说，他说呢，撒旦以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得逞了，阻碍了神的计划，他就能赢得这场战争。可是撒旦的智慧总不及神，因为连这个也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当耶稣基督按着神的计划钉死在十字架上，就真正的击败了撒旦的计谋，并且当他从死里复活并被提升到天上，坐到神宝座的右边的时候，就脱离了龙的势力范围，就完全的得胜了龙，对不对？好，第五节这样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请注意哈，孩子，汉语翻译成孩子的这个词在希腊原文当中原本就是阳性的，阳性的原文是儿子，儿子这个词的原文是阳性的儿子。如果按原文的翻译的话，不通顺，就是妇人生了一个男的儿子。原文在儿子这个名词前面特别加了一个形容词，就是男性的，男性的儿子，来形容这个阳性的名词儿子。你就知道当作者故意这样说的时候，就表明他在强调这个孩子的什么性别啊，作者在故意强调孩子的性别。如果按照原文的旨意的话，就是妇人生了一个男性的儿子，这叫双重什么，双重强调。但是汉语翻译不能这样翻译，因为汉语这样翻译的话它是一个病句，但在希腊文当中它不是一个病句，希腊文当中就双重强调啊，所以呢汉语就只能翻译说生了一个男孩子，对吧？意思应该没变，但是呢把原文当中那个强调性呢就好像就失落了那个强调性，但是意思是没变的哈。并且经文说这个男孩子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啊，这里的管辖既表明他的那个权柄哈，这个形象在旧约当中与耶和华的形象是高度重合的，就是在诗篇当中，在先知书当中都是高度重合的啊，因为当他来的时候他要管辖万国，掌管万国。很明显诗篇第二篇的那个弥赛亚君王的那个形象说的就是这个，对不对？跟诗篇第二篇是遥相呼应的。当然在诗篇当中不仅第二篇有这样的词汇描述他哈，其他的诗篇也有啊。所以那这个男孩子是谁呢？答案就很明显了，这个男孩子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他是这个男孩子他是女人的儿子，女人的后裔，他是统管万国的，他是被蛇和蛇的后裔逼迫的，他也是胜过了蛇升到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的。所以这几个方面都指向他是耶稣基督，对吧？他是儿子，女人的儿子，他是管辖万国的，他是被蛇逼迫的，他又是升到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的啊。所以呢男孩子的身份很明显，男的儿子，双重强调。好，我们要问第四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了三个问题，妇人是谁，大红龙是谁，男孩子是谁。第四个问题就是十二章第六节到底发生了什么。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哎，这个数字我们曾经提到过，对吧？ 要敏锐起来，指的是三年半。我们解释过三年半的意义，对吧？在过程当中，换句话说呢，第六节经文说他逃到旷野，在那里被养活，在这场征战当中，男孩子被上帝保护，女人也被上帝保护，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在被上帝保护，因为是1260天，这使得大红龙的诡计无法得逞，对不对？而被上帝保护的方式是什么？被上帝保护的方式是上帝给妇人预备了旷野。这表明教会虽然在征战当中，但是教会依然被上帝保护，而保护的方式是被上帝来养，在旷野中养活。请注意，一提到这里，当时初代教会的作者会立马想到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被上帝养活，上帝从天上将玛拿来喂养他们，对吧？所以对犹太人而言，在旷野被上帝供应，被上帝保护，被上帝养活，表明他们与上帝真实的亲密的关系。旧约以色列就是那个妇人，她曾经确实的在旷野被养活了，对吧？并且这个妇人在旷野的日子跟上文当中两个见证人传道，11章第3节，两个人见证人传道的日子是平行经文，你发现没有？跟这个，因为两个见证人传道是一载两载半载，是传道1260天，这里他在旷野被养活的日期也是一模一样，1260天，其实就是3年半，对不对？所以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教会在征战的过程当中，一边蒙主保守，蒙主喂养，一边见证主道，受逼迫。这个是很明显，教会就是经历这个，对吧？那下文当中的7章7节到12节以及13到17节又是另外的平行经文。所以我们先看了12章的1到6节，解决了他的问题，大红龙是妇人是谁，大红龙是谁，以及男孩是谁，中间发生了什么。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7到12节，7到12节一开始就说在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那保罗提到呢，属灵征战的实质是什么？保罗曾经说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对不对？这句话跟启示录的7章第8节基本上是平行的，对吧？约翰在这里表明，除了男孩就是基督，妇人就是教会与撒旦征战之外，还有天使天君也加入了这场征战。你发现没有？这里的米迦勒在但以理书那里出现过，第10章，在犹大书那里出现过，对吧？米迦勒是天君的领袖，就是天使长他带领着众天使跟撒旦和他的跟随者在天上有一场征战。那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征战的结果是光明胜过了黑暗，正义胜过了邪恶，米迦勒和天使胜过了龙和他的使者，对吧？以至于在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就表明说撒旦没有办法掌管这所有的一切，在天上没有他们的地方，失去了立足之位。然后呢，第9节，刚才我们说了，它其实是一个解释性的经文，这个解释性的经文把大红龙的身份给说出来了。首先经文说那大红龙就是古蛇，他说古蛇，你就立刻想到了创世纪第3章，对不对？古蛇嘛，就是古代的那条蛇古老的那条蛇，就是这个意思啊。古蛇是引诱亚当夏娃的那条蛇，那条蛇当然就是撒旦，对吧？他说又叫魔鬼又叫撒旦，那答案就很明显了意思是他是魔鬼，他是撒旦，他是迷惑人的，他是恶者。然而约翰再一次的重提这件事不但撒旦被摔下去， 连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呼应了十二章的第四节，对吧？然后十二章第十节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哎，这里经文说约翰又听见天上的大声音，这个声音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撒旦和他的使者被摔下去之后的对摔下去这件事的一个回应，对不对？撒旦和他的使者被摔下去了，于是就发出了一首得胜的歌来回应这件事，你发现没有？那歌颂的理由是什么？歌颂的理由就是基督胜过了大红龙，撒旦已经被摔下去了。你这个能，你能想到什么？当年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在岸边看见埃及人的尸体全部又漂浮，他们完全的得胜了，于是当年米利暗就带着以色列民开始颂赞神的权柄、国度、荣耀、救恩、能力，对不对？哎，这个场景是很明显的哈，就是很多的歌颂呢是出现在上帝得胜了邪恶的势力之后，这个在旧约就有这样的这传统哈，就上帝一旦得胜了邪恶之后，就开始有一首颂赞之歌啊。这里也是撒旦被摔下去，于是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开始颂赞哈。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其实也呼应了前文当中那个十二章的第五节说，这个男孩子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这个男孩子是升到天上的，他有权柄，他有救恩，他有能力，他有国度，对吧？这个其实在呼应那一段哈，所以第十节跟第五节它又是一段的用铁杖管辖万国提到上帝那里去，是平行对应的啊。然后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那很明显这些经文指出了我们得胜的原因是什么？再说一遍哈，十二章的平行经文的美感是相当强烈的。你看哈，再一次把平行彰显出来了。第五节说男孩得胜了，男孩用铁杖管辖万国升到天上。第七节到第八节说米迦勒和米迦勒的使者得胜了。然后第十一节又说弟兄得胜了，弟兄又胜过他，你看哈，胜了好几次哈，男孩胜过他，基督胜过他，米迦勒就是基督的仆役天使胜过他，然后弟兄又胜过他，这些弟兄就是跟随羔羊这个见证羔羊的弟兄也胜过他，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美感是很强烈的。但是弟兄是如何胜过他的呢？不是靠自己，那是因羔羊的血，这个表明的是救恩，对吧？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羔羊受死胜过了他，神真理的道胜过了他，所以弟兄就能胜过他。弟兄胜过他的唯一的原因是借着羔羊受死的宝血以及神真理的道，所以这个是一体的，对不对？你发现当年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撒旦的权势是借着血，当年耶稣基督在旷野胜过了撒旦的引诱是借着神的道，对不对？然而约翰在这里却描述说呢，胜过了他的弟兄在得胜的过程当中却充满了艰难，你发现没有？一方面当然他们是凭着血和道胜的，但是他胜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叫做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弟兄胜过他的方式跟羔羊胜过他的方式是一样的，羔羊胜过撒旦的方式是流血殉道，对不对？而弟兄胜过羔羊的方式也是 流血殉道，就是即使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也是一种得胜的表现，而是不是被撒旦胜过的表现。因为他们得胜的方式就是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不再做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们得胜撒旦的方式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方式得胜了撒旦。哦，我这一点又有那个美感，对不对？羔羊怎么胜过他，基督就怎么胜过他，不，弟兄就怎么胜过他。因为弟兄是属于羔羊的，弟兄是在羔羊里面的，弟兄是跟随羔羊的，对不对？然后十二章的第十二节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很明显呢，十二节的经文跟再一次的跟上文当中的第十节的经文构成了平行经文。怎么说呢？都讲的诸天欢呼，对不对？十节的经文讲的也是诸天欢呼，你发现没有？十节那里说，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了，诸天欢呼的场景，颂赞上帝的场景。然后第十二节又说，诸天和住其中的都快乐，又是诸天欢呼的场景，对不对？它又是一个平行经文哈。但是呢，问题是目前信徒依然住在地上，住在海上，对不对？地与海代表了混乱，代表了邪恶，代表了罪恶的世界，对吧？那弟兄目前还在世界上，所以他也依然会面临撒旦的攻击和各样的灾祸。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所以又气纷纷地下到他们那里去，对吧？但是呢，这个依然给信徒带来极大的安稳。为什么？很简单哈，因为你发现撒旦攻击信徒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可以肆无忌惮任意而行所以他能攻击信徒，不是的，恰恰是因为他注定要失败，所以他想用短暂的时间尽量的去逼迫圣徒，就是因为他恰恰是他已经失败了，对不对？经文说了他已经失败了，所以他想利用短暂的时间抓住时间好逼迫信徒。所以这节经文呢，十二节经文也开启了接下来十三到十七节的整个段落。哦，稍微总结，这一段经文描述了天上的战争，对吧？借着米迦勒的得胜，重生的是什么呢？重生的是神的大能和基督的得胜。为什么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能够胜过龙和他的使者？很显然，因为米迦勒是属神的呀，是神的仆役啊。而龙和他的使者是撒旦和撒旦的仆役啊，所以神的使者胜过龙的使者，米迦勒胜过龙，就表达的是神胜过了他，对吧？这个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只要我们至死忠心，持定主基督和主基督的道，最终也能得胜。就好像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跟随主基督已经得胜了一样，对吧？然而经文也预告说，撒旦最终会做最后的垂死的挣扎。这个垂死的挣扎就是最终他虽然知道他必然要失败，但是他还是想要破坏啊。所以信徒虽然暂时受苦，但最终必会胜利。所以很明显，约翰在这里来激励安慰当时经历大患难的信徒，对吧？然后是十三到十七节，十三到十七节是这段经文的又一平行经文。龙见自己被摔到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了一载两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所以紧接着十二节的经文，这里描述了撒旦对神子民的那个逼迫是继续展开的。为什么继续展开？因为男孩子已经被提到天上了，对吧？天上已经没有龙和他使者的地盘了，他们已经被摔下来了。因为男孩子已经完全得胜了，不仅他自己得胜了，也借着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完全把龙给打败了。那在这场征战当中，男孩子得胜了，米迦勒得胜了，于是在天上的征战失败的背景之下，撒旦想集中逼迫地上的妇人和他其余的儿女，对吧？这就是他的策略嘛。所以提醒大家的是，教会的逼迫在本质上不是由人而来的，在本质上是因为撒旦在天上失败了，恼羞成怒的后果。教会的逼迫是撒旦在天上失败了，是在耶稣基督面前失败了，恼羞成怒的后果。所以既然他失去了天上的战役，那么他的战场就只剩下地上了，他击打的目标就只剩下那些遵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就成为他唯一的目标了，对吧？很明显，第十四节的经文跟第六节的经文又是一个平行经文。第十四节说，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表明上帝奇妙的救赎，教会跑不动了就可以飞翔。把妇人带到旷野当中，在古代的时候我们说过了，神的选民经由埃及逃往至旷野，在那里上帝养活他们，并且大鹰的翅膀可以让人想到出埃及记的那节经文，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对吧？上帝曾经在古代如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到旷野，这个跟这里的经文很明显是有联系的。然后十五节和十六节的经文描述了大水的逼迫，对吧？以及大地的帮助。大水的逼迫和大地的帮助，你能想到什么？其实这点很奇妙哈，就好像当初在旷野，在旷野曾经发生过反叛者，就可拉一党逼迫摩西的人，但是上帝如何面对这些反叛者呢？地开了口把他给吞灭。哎，你看哈，这个是对应的。如今的反叛者就是逼迫教会的邪恶势力，也是如此的下场，就地要开口把反叛者逼迫这个神子民的势力给吞灭，地开口把那个逼迫的势力大水给吞灭了，对吧？所以洪水呢，在旧约常常指极大的患难和困苦，洪水也象征着撒旦为逼迫教会而施行的种种的破坏和攻击。但是即使在极大的患难当中，信徒依然有上帝的保护和帮助，因为地开口吞了洪水，就像地开口吞了可拉一党一样，所有的反叛上帝的人都会被吞。教会在逼迫当中依靠上帝奇妙的能力，依然可以持续的被保存下来。最后第十七节经文很明显跟第十一节经文也是有互为平行的。为什么？因为龙无法伤害妇人，便迁怒他其余的儿女，对吧？而经文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些儿女是谁呢？就是那些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当然就是基督徒。其实也就是十一节所说的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的那些得胜的弟兄啊，你看哈，它是平行的哈。其余的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也就是那些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的那些得胜的弟兄。所以呢，十一节描述他得胜是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十七节描述说他被逼迫是他因为他守上帝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对吧？所以这个也是安慰当时初代教会的信徒， 告诉他们说，你们得胜的原因是因为靠羔羊的血和所经的道，你们逼迫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所以得胜跟受逼迫是连在一起的。你受逼迫也是因为守上帝的诫命，对不对？也是因为这个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十二章的经文。十二章的经文确实是非常宏大的一场宇宙性的征战。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说一下结论哈。首先，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了一场宏大的宇宙性的属灵征战，对吧？而这场宏大的宇宙性的属灵征战，跟今天教会在地上经历的这一切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所以约翰把我们的目光从今生经历的逼迫提升到天上，让我们去看那场宇宙性的征战，发现今天遭受逼迫的原因是那场宇宙性的征战，并且在这场宇宙性的征战当中，他安慰我们，激励我们，他用几个事实来激励我们。第一个事实，上帝已经击败了撒旦，上帝已经得胜了撒旦，这是整个宇宙最坚固的事实。虽然撒旦从起初就要逼迫男孩子，就要逼迫基督，想要杀害他，但是他的计谋无法得逞，因为他已经从天上被赶下来了，天上的征战当中他已经失败了，所以地上的征战他也必然失败。撒旦的势力虽然无比的猖獗，权势滔天，对吧？在初代教会那里，撒旦的势力大概就等同于罗马帝国的逼迫。然而基督已经得胜了，撒旦并没有得胜，兽也没有得胜，所以基督是主，撒旦不是主，罗马皇帝也就不是主。这是第一个坚固的事实。第二个坚固的事实，上帝的子民在地上需要继续跟撒旦征战，这又是第二个在这段经文当中能够看到的坚固的事实，对吧？因为从天上的视角来看，撒旦已经失败了，但从地上的视角来看，撒旦还在继续的猖獗，就两个视角它是不一样的，一个视角它失败了，另外一个视角它在猖獗。不过呢，虽然它在猖獗，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它会得胜，相反，恰恰是因为它已经失败了，所以才会抓住短暂的时间去猖獗和自虐。这是第二个事实。第三个事实，如今神的子民虽然在受苦，但是天上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真实的属灵情况。属灵情况就是教会注定在打一场得胜的征战，虽然教会在受苦，但是教会得胜的结局已经定好了，这个不是没定好，是定好了。这个会使当时初代教会的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充满了安慰和盼望，对吧？因为他帮助信徒的眼光不仅仅定睛在地上，还看天上，不仅仅定睛在今世，不仅仅定睛在罗马皇帝那里，还看那一位男孩子和天上米迦勒的征战的得胜，这样就能得到鼓励和安慰啊。所以呢，基督已经得胜，我们还在征战当中，并且最终会得胜。那这个真理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真理对我们来讲意味着有安慰，有挑战，也有提醒，对吧？安慰是什么？安慰是对我们这些跟随主基督的门徒，虽然短暂经历苦难逼迫，最终一定会得胜，主已经得胜，还有不多时候我们就要得胜，因为跟随他的人其实是在打一场终将得胜的征战，这个有安慰。这个信息带来无限的盼望，因为我们面对各样属灵征战的时候，只有有这样的安慰和盼望才有力量嘛。因为我们是蒙保守的，无论经历何等大的失败、软弱、跌倒、犯罪、挣扎，只要来到主的面前，借着羔羊的血和弟兄所见证的道，就能胜过魔鬼。虽然信徒在今生经历各样的挣扎，有的时候会流泪哀伤，有的时候经历逼迫，甚至最终经文说甚至会失去生命，对不对？但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得胜了罪恶、死亡、撒旦的权势，并且主基督的权势永不会失败， 他借着自己的血和自己的爱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虽然暂时受苦，至终得胜。这个都是真实的，这个是能给人安慰的，比我们异变的人生处境给的安慰还要大啊！这是安慰。然后挑战，挑战是什么呢？就教会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是注定得胜的，但是如今还是已然为人的 三年半，如今还是已然为人的三年半，一边蒙保守，一边要去啊征战受苦，一边要去见证主名，守上帝的诫命。换句话说，信徒被上帝保守去与撒旦征战啊，我们觉得被上帝保守的方式就是不征战，对吧？不征战就是保守的方式，不是的。教会在地上被上帝保守去与撒旦征战，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这个是挑战呀！啊，在这期间上帝的同在跟这期间撒旦的逼迫是同时发生的啊！一方面神保守他的教会，另一方面撒旦也会攻击他的教会，一方面教会蒙保守，一方面教会也遭患难。所以在今生呢，这些都是时时刻刻交织在一起的。得胜的教会跟受苦的教会一定会发生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降临中间，互相的交织。教会在地上有没有得胜的时刻呢？有。有没有受苦的时刻呢？同样是有的，对吧？这是挑战。所以教会在今天的征战当中要预备自己的心智，面对这个挑战要有敏锐的属灵的洞察力，面对这个挑战。因为今生主要的状态其实是征战的状态，对不对？在征战当中得胜，不是说没有得胜哈，主要是在征战当中得胜，在跟随主当中得胜，在见证主的道当中得胜，在守主的诫命当中得胜，在牺牲付出舍己的过程当中得胜，在走十字架道路的过程当中来得胜。这就是今生教会在这个已然未然的末世光景当中决定的这条道路，无人能免，无人能逃。千万别想着说我躺在沙发上得胜啊，那个是被撒旦打败的现象啊，就躺平是被撒旦打败的现象啊，是中了撒旦诡计的现象。这是挑战。第三，提醒。提醒是什么呢？虽然撒旦已经失败，但他仍不甘心，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有的时候会更加猖獗。所以彼得前书提醒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请注意，魔鬼在教会中从来没有消停过，没有一刻消停过，他不断的欺骗人，不断的引诱人，不断的让人离弃真理，不断的让人体恤自己的私欲，不断的让人喜好最终之乐，不断的发出谎言，对不对？魔鬼不会消停的。路德有一句名言很有意思哈，他说撒旦没有休息日，没有节假日，他从不休息。如果他被打倒了，他会马上爬起来；如果他从前门进不来，他会从后门进；后门进不来，他会打破天花板，他会钻窗户，直到他进来为止。我觉得路德虽然描述的很形象哈，但其实就是事实。他总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来攻击神的儿女，他只要找到一点缝，他就立刻钻进去啊！所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要警醒谨守，面对这些属灵征战。但面对这些属灵征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哈，是靠着什么？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个是靠着遵守上帝的诫命，是靠着为耶稣做见证啊！不是说我努力啊，不是这样的，是把你里面的基督，当魔鬼来敲门的时候，把基督赢过去，他就会逃跑。如果你自己赢过去，就会被他打得遍体鳞伤啊，对不对？是，所以基督徒在地上要不断的懈怠。不是不断的懈怠，是不断的谨守，不能懈怠。最后一句说，龙就向妇人发怒，去与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 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那龙在那里想着新的法子来继续攻击神的百姓，对不对？那在启示录当中，海是邪恶的象征，混乱的象征，特别对约翰时代的那个人来讲更是如此。海洋是躁动不安的，充满未知的，危险的，咆哮的，不服管束的形象。接下来海里龙要借着海里出来一个兽来针对神的儿女，这就是第十三章的内容。好，十二章的内容就到这里。